我们的离了你什么都不能做，所以说我们相信你，你要与我们同在，谢谢我们等候你，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约翰福音哈，是一个讲到道成肉身的耶稣赐给人生命的一个过程。约翰福音也是讲到道成肉身的主与门徒之间交通的情况。那么这个所以这个在这个约翰福音里面都一直讲到前面是讲到生命的来源，后面再讲到怎么样与他交通，他成为生命的粮，然后后来就讲到这个生命在人身上所产生的功效，比如说是人的光呢，还是启示了，然后讲到他如何的成为他们的牧人。所以你们这个讲义有一章就生命了哈，这是将来你们可以要做这个做，我就是把那个纲要哈稍微跟大家交通一下。那这个讲义就是说希望来做这个，你们要做这个比较详细的内容，这是等一个整个21章的内容哈，有一个主题。那我是把这主要的一个大概跟大家分享以后呢，你们可以去，我们就是每一章里面会详细的谈，那我们就你们再详细的每一章，因为你不从整个哈。整个的来看哈，你对约翰福音，我们读了就是一个片段的。比如说，我们看那个作业哈，你看那个，我们先看作业，第一章到第三章大家都已经做过了哈。那我就作业里面就是要做一些专题的研究，你才会对约翰福音哈有一个整体的认识。那么律法跟恩典，因为可能下一次再印了哈，因为我这里有一个讲义，就是有一个斯科福的资料给大家看，然后那么第二个我们就会请大家再把重生，因为这件事情关系到一个基督徒生命的起点啊，那这个请大家那个这个从你可以从这个约翰福音找到这些资料。第二个就是我们要专题研究的是一个生命，第三然后接过来是光，接过来就是爱，有没有？因为约翰福音讲到生命的本质就是爱，那最重要的就是生命与圣灵。那么其实从第三章开始就有圣灵了，有没有？第四章开始讲到圣灵就讲到圣灵。那第七章又讲到活水圣灵哈。约翰福音的重要的经历的是在14、15、16，因为是讲到这个进入那个，因为生命是借着圣灵来经历的哈，借着圣灵的内住，因为约翰福音没有强调圣灵的浇灌，圣灵的浇灌是在这个哥林多书里面讲的。那约翰福音的讲到的圣灵的内住使基督成为人的生命，就从14章开始讲到圣灵的内住。如果你们要了解圣灵的内住，请你就去读那个穆安德烈的基督的灵有圣灵的内住这一篇，你就可以知道。那么然后我们还有一个主题哈，就是研读哈， 我们说研读不能研究，研读主耶稣跟父神的关系。约翰福音讲到人子，他是以耶稣是以人子在地上活出神所要的生命，所以他是成为一个一粒麦子，对不对？这个是麦子，麦子是一个成熟的麦子，落在地里死了，结出一个子粒。然后第六点就是汤普威廉的注释，因为我是希望大家把汤普威廉的他所有关于汤普威廉的那个注释因为是很重要的，这是非常，这注释在哪里？在这里面的，我会跟大家讲在哪里在大概会跟大家讲一下。那大概下面都有一个注释，说是汤普威廉的，有几个地方是，如果没有的话，我会在，因为我有时候引用他的还没有完全把他的文字有修改了，没有直接。那大部分汤普威廉的注释是一个能够深入，因为你看一般的，我看过很多，连那个你看过一般的注释你就是看这最有名的神学家的注释，没有办法，我看没有办法把这个生命的东西写出来。他在这里面有每一章段里面都有注释后面不是这一段是他写的，有没有？这里都有，我们可以看一下那第七点就是八大神迹的事迹跟预表，那如何的经历？因为这个经历里面有这个人物我想你们对你们来说，这样的作业是一个尝试但是如果你不去做，你读经就一直在字面上跑来跑去你去做，你去做没有关系，你现在就可以开始做。如果有问题，我们再来讨论，对不对？或者如果你们觉得这个第七点比较难，我们会做一个示范，或者做一个示范。我觉得这里面的内容就足够你们好好的，因为我觉得这里面的内容，如果你读过去，你如果不做一点摘要你读过去忘记了。所以我希望你们都要自己一张一张的去做摘要这样你才会有印象。那因为这样的注释的书有一些是你们看外面的书看不到的，因为这里面有弟兄会的，就是比较有属灵经历的解释，我想你们看了会知道的。那第二个呢，也有我们也在这里，还有就是汤普威廉的，所以这里面比较强调生命。但是我觉得这本书我可能还在修改，还修改，因为这是时间太匆忙了。太匆忙弄出来因为为着要用。那么我就做一个示范，比如说生命的，那做一个示范给大家看，因为这样的话我们可以把约翰福音的21章稍微有一个立体的看见。你们看到这个讲义怎么示范呢？就是说生命吧，比如说第一章里面没有生命这个词，有没有？如果我要做读经你如果去查经，你读经，你要突破，你要把那个重点找出一个合适的名个标题，你就可以把这章解开了。再懂不懂？是第一章里面，如果你没有把那个第一节到第18节的重点弄出来的话，你就不是。比如说我就关于生命这个名词呢第一章呢就讲到生命的源头，有没有？我们可以看到一个生命的源头。那第一章里面还有一个生命的传递是借着道成肉身住在人中间的传递。那从这我一直在想，整个约翰福音里面重要的就是道成肉身住在人中间。那么人每一位基督徒怎么样跟这个，当然那个旧约的时候，不，当然四福音的时候是与门徒是肉身同在啦，但新约的时候呢是什么？我们在灵里面要与神同在。所以我们得的生命就是跟，你看他们是从与神同在开始的，对不对？所以约翰福音就强调， 如果你没有经历，没有进入与神同在，你根本没有办法进入领受、能认识。这里下面有认识哈，那我就从那个生命的第一章里面，我就有一个还十四节有一个标题，就生命的传递哈。那第二章呢，我就取一个标题，或者喜乐的生命，或者生命的喜乐哈，对不对？酒嘛，酒就酒预表这个满足，就是有喜乐嘛，以弗所书也这样。所以但是我希望你们，如果说喜乐，但是你要酒，你稍微把那个酒的在，或者在以弗所书有预表酒，有没有啊、哦？那或者你就去查一些酒的词，你就可以把它放进去哈、哦，你可以知道。因为我们要弄一个标题，用一个题目，我们需要足够的经文啊、哦。那第三章开始讲到重生嘛哈、哦，如何的得着这生命，那么。第四章讲到，这是我取了哈，满足生命的满足就是不再渴嘛哈，但是这个我认为这个生命的满足牵涉到敬拜的问题，对不对？生命的满足牵涉到敬拜，所以马上就谈到敬拜，真正的在灵和真实的里面的敬拜才会有生命的满足，有没有？那所谓的敬拜，我们也讲过，敬拜不只是一个外面的形式，乃是跟神面对面哈，相交哈。那么第五章，现在开始第五章就讲到这个一个38年的病的哈，有人说这个是一个病的人，他没有说哈，但是这里是讲到生命的。我想是品德的能力，或者说我们讲这个属灵的能力，好不好？这个品德能力改成属灵的能力，因为这等一下我们第五章开始要来解释属灵的能力哈。嗯，属灵的能力是从生命来的哈。那么第六章就开始讲到我们要品德能力改成属灵的能力哈。好，那么第七章呢？哦，是讲到哦，第六章是讲到。生命的粮哈，生命的粮。那么第八章，我觉得应该说，我觉得改成那个生命的，这个是一个活水的江河嘛哈，生命的能力哈，生命的能力。这里改成生命能力，因为活水的江河就是说它能够不但供应一个人，它能够供应一个团体哈，或者一个江河大概至少能够供应一个城市吧。那么第八章就讲到生命的光哈，生命光。那第九章是瞎子看见，讲到生命的光，这里特别是讲到这个道德哈，因为这富人是道德的问题啊，道德的。那么第九章是讲到启示哈，启示的光，使这个瞎眼的能够认识基督哈。那么因为什么？耶稣对他说，对法利赛人，如果你们若瞎了就没有罪，如果你们说我如今能够看见，你们的罪还在，是不是？不能够认识这个弥赛亚的，就缺少启示哈。那么第十章就开始讲到牧人，啊，从十章开始哈，是进入一个团体，是一个羊群，另外一群的，啊，在十章以前是一个个人哈，是一个个人，那十章以后呢，就是第十章以后就进入一个团体，属灵的团体，啊，那这属灵团体里面第十一章就是使拿撒勒复活，有没有？就复活的生命。那十二章是一个，这个是一个生命的团契哈，玛利亚这一个家哈，这个伯大尼的家是一个生命的团契啊，这里面有玛利亚、马大、拿撒路三个代表这个团契，生命的团契。所以从第十章十一十二 啊、哦，那十三，你看都是一个团系里面的生命的团系的里面的一个情况。那第十四章十到十六章呢，是讲到借着圣灵的内住哈、哦，圣灵内住的生命。那这所以这个就是那到了。第十七章就讲到生命的丰满的结果哈，就是与弟兄哈跟父子联合一的，嗯，生命的丰满。那从第十八到十九、二十，就主耶稣把这个生命借着死哈，借十字架哈，把这个借着十字架把那个生命传递哈。那么第十最后呢，二十一章就讲到生命的服事，对不对？生命的服事，这个叫那，所以这个在做这个，如果你们在这个上课的里面，最重要就是要把这个几个专题做好啊，生命，重生生命光与爱圣灵，这最主要是一个专题哈。你们看，我们那每一章里面可以，你们可以写一些。那我们来看那个，我们稍微把这个进度跟大家谈一下哈。进度，今天我们可能要交通到第七章，那下一次可能是八九十，那到十一、十二、十三，每次都是一次啊、哦，我们要交通三章。那到了第七、第八次的话，可能。会用到十四、十五、十六，可能会比较多一点，因为十四、十五、十六是重要的。那第九次可能是十七、十八，那第十四可能十九、二十、二十一，我们就这样，好吧？大概了哈，我也是讲这样。那我们今那。汤普威廉的，你看这个注释，我们这个释义里面都有后面有注嘛，哈，都有一个注，每一段的注释里面，我想应该都没有什么问题吧，这里都有哈，下面都有注。
分段注释那个
不是这里面，你看分段注释里面都后面下面都有注哈，你看哈，也有看汤普威廉下面都有注啊。不是，我是用摘要摘他的哈，但是他的东西我没有办法直摘了，就是大部分的重点都是摘他的哈。那你看哈，你看我们看第，你看哈，我们来看看第一章哈，第一章的第七页找到吗？哦，不是，这个不是，我看第哈。第一章里面，我看第十，好，我们看这个第有一个地方哈，请你翻到第十七页。第十七页哈，第十七页有一个一般的第二哈，这里我没有写，我就要请你再补充下去。这个也是他写的，啊，你们再注意一下哈，第十七页，啊。那还有第十九页的第八，你们看下面有没有汤普威廉？有没有看到？后面有夸胡啊，十九页的第八哈、哦，有没有看到？这样的话，你就可以知道汤普威廉的注释是你们
是从当然那里开始吗？当然开始，算还是整个都是他
写？就是我跟你讲，只有摘这段摘录的哈、哦，摘的哈、哦。那个这段摘录的，从那个匆匆忙忙有恩典有真理哈、哦，这从这里开始哈、哦。那因为我觉得我们需要做一个，当然你们看你们多少时间，但尽量就是把他的东西写一些摘要哈、哦，几个字哈、哦。你们这个读书有一个原则哈。哦，在这段的内容里面，你写出几个重，把它摘要，你才会记得到，不然这个怎么记？这么多的内容，对不对？比如说， 我们来看第十九页哈，我怎么做呢哈？这些这一个这么多内容，对不对？啊，那么几个重点呢，就讲到我的领会最好，就是说看到神的荣美是看到主耶稣的温良可亲，对不对？啊，真理不是一个，他是一个 personal， 是一个人，是吧？然后见过他的荣光，是讲到说，只有与他从生活的基督徒才能够看到他的荣光，有没有这样讲？对不对？然后，然后呢？后来是讲道成肉身，纵然出于甘心，终究是一个屈辱和牺牲的经历，对不对？但是不过是这，那不是全部的解释，因为牺牲屈辱是神的荣耀，对不对？是神的爱的表现。那你可以说道成肉身的最大的表现就是为人牺牲跟受苦，这是显出神的爱跟神的荣耀。那你就可以这样写，就是你要把一个内容变成你自己的思路再写，然后呢你就可以把那个精华吸收进去，对吧？所以这是一个读书的原则，也是吸收人家那个观念的一个问题，对不对？那我们要把神的道解开，这就是神的道解开，对不对？哦，我再讲一下哈，比如说他说他显示了神的荣美，对不对？啊，他说真理是比方是好像严肃的，但是这个荣美是讲到耶是个神的恩典，神的温柔可亲，借着耶稣彰显出这个荣美。一般我们都认为说啊，这个是威严啊什么哈，对不对？或者但是实际上来说，这个荣美就是显出道成，就是我们这位神是温良可亲，借着耶稣表现出来啊、哦。那你看哈，这个就然后见过他的荣光，就是说不是每一个人都见过他的荣光，只有门徒，对不对？对不对？因为这个荣光是将神的圣洁慈爱表现出来，只有门徒在生活中与他一同生活才会看到的。啊、哦，对不对？然后道成肉身的荣耀呢？荣耀就是为人受牺牲跟屈辱，就是神的荣耀，是神爱的表现。这样就是把这个里面的东西变成简单几句话，然后以后呢变成我们思想的中心，然后这个思想的中心将来呢，无论我们在生活上的默想就很容易，不然它整篇文章你怎么默想？那你说与主交通，你必须把启示的亮光变成你默想的一个内容，你才能够进入启示吧。那如果你说为主受羞辱，或者为别人牺牲受羞辱，就是一个荣耀，或者是表示爱，这是，那你就一个观念，你就占有灵性，然后你的行事为人，你就有这个耶稣的那个。耶稣的思想在你的心上，所以与主同在，与主同在是一个思想接受主耶稣思想，不只是哦，我追求一个甜蜜的感觉，这个是一个初步。但如果你的思想没有进入耶稣的思想，那与主同在变成一个空洞的，你听没？你必须的思想进入他的思想，你才能够与主同在。那与主，你进入他的思想，你才能够与他同行呢、啊。不然你没有这个观念，所以我们传道人怎么样讲？把这个观念借着圣灵传递给信徒，信徒还要去默想，把这个感动默想以后，他才能够进入圣灵，才会有这个借着一个圣灵的引导人，是要先透过我们的思想。你如果思想没有预备好，圣灵不可能引导你。好，所以你看在这个约翰福音里面有个特点，我在讲哈，约翰里面有个特点，这个门徒们跟耶稣的来往都是在朋友的状态中，有没有？在马太福音呢，耶稣所看门徒所看见的耶稣是一个君王的身份出现的，但是在马可福音的耶稣所出现的是什么？仆人的身份。 你可以看传记，但是你很难进入传记人的经历。但是约翰福音呢，不是写传记，是写这个传记，比如说是写耶稣自己的生活情况，跟人来往的情况。所以你要了解，你要效法耶稣，你就可以从约翰福音来效法耶稣。所以你看，我们教会现在基督教里面所有的传记，有一个最大的缺点，都讲工作。教基督教的传记最大的一个缺点呢，都讲事工。那不是每一个人都有这个事工，不是每一个人都要跟他一样的，就好像做。但是只有几本书有讲到生命的经历，就是代祷的豪威者，有讲到他怎么进入奉献，怎么圣灵引导，只有那一本。还有呢，宾路易斯姆也讲的不多，差不多讲事工比较多。所以有一个弟兄在编那个传记，我说哈，还有所有的传记里面没有讲他经历怎么突破，因为都是啊、哦，他遇见主了，然后他奉献了，然后他没有讲到他怎么遇见主，他怎么经过奉献的关，没有。所以你看传记里面找不出一个可实行的道，可以实行的路，你信不信？他没有把他心态，我看这传记好像他们都是圣人，好像天使一样，我们效法不来的。其实他也是从很多经历过来。那马丁路德只有前面讲到他的心态，有没有？但是可能到戴德森跟玛利亚那本书有没有？可能有讲一点生活哈。但我觉得约翰福音有一点讲到耶稣的生活，那特别是讲到耶稣的谈话，那让我们能够进入。特别是耶稣的谈话，把他的心里面的观念、思想、他的态度传递出来。那你看在这里约翰福音都想到门徒跟耶稣一同生活的情况，比如说去迦南的喜宴啦、然后走到哪里啦、对不对？你会看见他那个生活。所以约翰福音跟其他的福音书不一样，借着这些他的生活，约翰福音那让我们能够，他说最后不是让我们知道他是耶稣，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哈，对不对？是介绍这个道成肉身的人子，是一个完，是怎么样的一位基督。那我们认识他，我们就接受他做我们的生命。我们就来看看到了第二十 page 20哈，你看 page 20就有了，page 20到一般的第一嘛，第一你看就有汤普威廉的注释，有没有？看啊，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有没有？有没有？你看这下面在第21页就有汤普威廉的注释，所以我没有讲，你们都还不知道这是他写的。20页到21页，对不对？有没有这个汤普威廉？下面有一个，
有
哈，对不对？啊。对，整段都是。那你就可以说这里面是讲到罪孽的重要是什么？自作主张。那自作主张呢，就产生罪的一个结果。我想他这个有没有？所以你就可以解开，不然我们就罪孽非常的笼统，有没有？是不是？好，那到了26页，26页第七你也可以看到第七啊，以后我回去我尽量把它写出来，就不要再念了，好吧？把它写成讲义再印出来哈，就是印写出来。第七26页的第七，我看第七找到吧？第七啊，不是没有第七啊，没有第七，我看26，我看看啊，不第六了哈，不是20，我看这是24页的。24页的第六，那么还有26页有一个第七，第七后面没有写这个，没有这个第七后面那个汤普没有注进去，请你们注意一下。第七哈，显出他的荣耀来，他的门徒就信了他，有没有？他这里讲到信哈。不只是信靠了，就是奉献跟随他，有没有？ 这个门徒的这里的信哈，不是第一章的信，这里是信的他啊，是他完全的信托，完全做他的门徒了，有没有？是不是？所以我觉得他的注释有这个历，有把那个生命的历程讲出来，不然的话啊，信了他，大家都信弥赛亚，你有这人家是信是跟随耶稣的，那这样看的话，到这个信的话就很少了，对不对？那我回去再写出来，我们就不要花时间在这个念这个，好不好？那你们就是把这一个，你就写几句话嘛，哈，写几句话，你就可以了解，好不好？这样的话，我们就
你说这个注释是指全部吗？
就尽量的，你把这个他的注释也不多嘛，哈，你就念过来，然后就这一段你就写说信的意思就是决定奉献跟随他，哈，不只是信靠，哈，那这一句话就出来了吧。那这样的话你读了你才会，但你的不然你看完了汤普看了一大堆，你说汤普讲了什么你大概忘记了啊。
那我们
先
要指出第几页然后第几点，然后讲出
对对对哪一句话第几节嘛，第几章第几节，然后你就写它的大概是什么意思啊。啊，那这样的话你这个读属灵的书才会有一个嗯。
老师，第七章我找不到他说的话。
第七章我还没有到第七章啊、我只是第七26的第七，
对，但是整本书都要，
不是我整本没有多少东西，没有多少，有个地方只有一章，只有两个地方，就尽量就是把它东西读一下，那当然其他东西也有很多重要的，但是我怕你们根本没有这么多时间。
我们这边
真的没那么
多，我们有七位，
对，
我们一个人看30页，然后把它他们分类这个找出来，然后每花五分钟勾出一下，大家 highlight 一下就好了。
但是我告诉你，他看的跟你看的不一样。你如果你不花时间，
就找那个汤
哥个人的，你还是这样看到，你看的角度不一样。这个不是说我弄出来的话你就可以通，因为照着你的领会了解，这个就是一个学习了哈。啊，这是一个生命读经的，或者说你读属灵书报的一个原则。
那是什么？啊。
对，以后你如果读一本属灵的书报，你读完了你就把它精华吸收过去了，对不对？那不然的话你就上完约翰福音叫你没有东西可以留下来，你信不信？
对
吧？那这个人家这个、已经他已经都弄好了，你不要花很多时间，对不对？哦，那这个是值得做，因为他一生就的精力都献在这里，好吧？哈，
那我可不可以请问一下，那个专题研究是怎么样？是按照一项一项
的。专题研究就是一项一项的哈，照你的度量哈来做嘛哈。那就是你只要把这个约翰福音里面的圣灵哈，圣灵的部分哈，你自己研读一下，你就可以知道哈。你当然也不要叫你研究到别的地方的圣灵哈，是不是？好吧，那
就是六项都要，
对对，
都要。
对对，好，那我们看到我们现在来进到第五章哈，可以吗？这样可以吗？
那我们这个下个礼拜，这个就是要做这个第四个专题研究吗？下个礼拜要教吗？
这个是很多哎、
欸。这个你慢慢做吧。这个是到11到结束以后，你要尽量做吧，好不好？那我们看到第五章了哈，我们到第五章。
应该是期末考之后的一个半月以后。
对，是啊，这老师说的吗？
老师还没有说，
因为老师没说啊。
应该是
我们不要考试了，因为做作业就很多，
是
不
是？
学校的规
范。之前
呢，就是说都是到你们学校
之后的一个半月。
对，要把它做完，因为你们要有成绩嘛。对，这样你们没有做完，没有办法有成绩啊。我们看第五章哈。我想这样的读经，就是我这次有一个负担，就是大家来操练读经哈。啊，不然的话，没有一个功课做，我讲了，我会分析，你们也不会分析，是不是？那这是为了自己，为了别人，你要讲到，你必须有一个分析的能力。属灵你必须要记些东西嘛，对不对？
对，
那你要记些属灵的事情。 所以我们知道到第五章了，第五章跟第四章的关系，就是说第四章就是说有了 与心灵诚实的相交，就开始有属灵的能力了。这里我们说属灵的能力了，有没有？这里第六点我们说属灵的能力。你看第五章一开始哈的背景哈，你看到他说在犹太人的一个阶期，耶稣就上了耶路撒冷去，有没有？在耶路撒冷靠近羊门哈，有一个池子，希伯来话叫做比斯大，里面有五个廊子，里面躺着什么？瞎眼的、瘸腿的、血气枯干的许多病人，有没有？好，那么耶稣上在阶期的时候上耶路撒冷，但是他没有写什么阶期哈。那么他为什么选这个时候呢？因为他要选一些众人聚集的时候来做一些事情，然后来传他的信息。那这，所以他耶稣在这个，我们在约翰福音上，他借一个神迹，然后再传一个信息，有没有？有没有？这个也是讲到一个服事的原则。服事呢，你必须有能力先祝福，让人得到，然后你再来借这个神迹奇事，再来教导。不是一个原则哈。那我们看看血里面躺着什么？瞎眼的、瘸腿的、血气枯干的，有没有许多病人？这耶路撒冷是预表这个犹太宗教的地方，也说在宗教的一个城里面，却里面呢还有靠近羊门的地方，却躺着有瞎眼的。瞎眼就是属灵的眼瞎，瘸腿的属灵的瘫子，对不对？血气枯干的呢，属灵的软弱，对不对？这些都是讲到一个宗教给人的一个给人的结果。那我们这犹太的宗教就是一个律法下的一个产物，那这也是说到律法底下没有办法有属灵的能力，或者属灵的会产生属灵的疾病。那么还有在这个约翰福音第五章啊，请我们大家记得哈，约翰福音都以犹太教的背景讲到旧约的情况，讲到新约的情况，有没有？旧约是以律法为基础，新约是以耶稣做生命的中心，有没有？那么再请你记得哈，约翰福音对我们今天的基督徒是什么看法呢？我们也不是犹太教徒，有没有？那对我们来说呢，我们的信仰也会变成犹太教的光景，是不是？不然我们今天就读这个没有用嘛。那什么叫犹太人？你看整个福音书，你看约翰就书信里面有看这样，我们今天的信仰是基督教的信仰，我是纯粹纯正的福音的信仰，是不是？道理是对的，但是如果我们把它变成律法，变成仪文，那就跟犹太教没有占领，你懂不懂？对不对？就是你看，等到你看到了第七章，他们有一个节期。我们如果把我们的信仰变成一个节期，只有一个外面没有内里面的话，也一样的，也一样会产生这个问题。所以约翰福音来说，因为它是写给基督徒，主要是写给基督徒，不是写给非基督徒，因为它是写给教会的啊。约翰福音不是写给非基督徒，是写给基督徒。那他就用犹太的背景来说明基督的信仰怎么更新。好，那我们看第五章哈，第五章再看下去哈。第五章来讲到耶稣借着医治了这个 38年的啊、哦，杀38人的病人了哈、哦，然后啊、哦，但是他怎么医治他呢？他这是出于他主动的怜悯哈、哦，有没有？他看到他就知道了，哎，他就主动的怜悯。那他这里有一个很重要的几句话，第八节哈、哦，耶稣对他说：“起来，拿你的褥子走吧。”那人立刻就痊愈了，就拿起褥子走了，有没有？耶稣对他说的话，使他产生了能力，是他没有预期过的，因为他从来没有预期过他可以起来的。那他耶稣给他说拿起褥子走，耶稣也赐给他拿褥子的能力，对不对？那这里没有写到这个瘫子的这个病人的什么反应，那可以说这个在这里就是讲到耶稣以这个神儿子的能力来释放那些属灵疾病的人，这个就是恩典跟真理的表彰了、哦、那这里这件事情说明到人的蒙恩呢是出于神，耶稣主是神主动的，有没有？他这个人有没有去求耶稣吗、哎、好，那么第二件事情我们讲到重点哈、哦，那么医好的人不知道是谁，后来耶稣遇见他说你已经痊愈了，不要再犯罪，恐怕你的遭遇比那个、哎、比刚才比以前更严重，可见就是说这个疾病跟罪的关系。但是他又去告诉犹太人，有没有？我看那个背景的书，他说他为什么要去告诉别人？因为他已经犯了安息日，按照他们的规矩是要打死的。他如果去告诉他们了，他就可以免去他的责任，他把责任就推给耶稣。所以这个是他有一个他的背景、哦、所以这个就是那下面这从19节到后面呢，啊、哦，19节哈、哦，我们看第五章的19节到有一个段落开始就说明，耶稣就开始跟他们说明他跟神的关系，有没有父神的关系？对，我们看那个纲要哈，第五章。那么第五章在这里哈、哦，你看见哈、哦，第五章的从19节到38节说到他跟父，讲论父跟子的关系。那在这里面哈，在这里面我们来看看哈，我想要分享的就是说在这里分享到说17节哈，我们17节在51页里面哈，有一个这里面有一个注释哈，但是我要说明的一件事情说我说的跟这里不太，我是有一点看有一点那个说明，就是说我在这里跟大家一个说明，他说我父做事直到如今我也做事，有没有？在这里也看见说这个耶稣他为什么把他的工作跟神扯在一起，第一方面他讲到他是父，就是神，对不对？他如今来说他是做也做神的事，有没有？等于是他做神的事情，然后他还讲到说他第一个证明来说他是做神的事，第二个证明说他跟神是一个父子的关系，有没有？那从这里我们可以看见宇宙间呢只有一个合法的做事的人，就是神。宇宙间只有一个合法的做事发起人，就是神，而且只有一个合法的执行者，就是神，其他都不合法。所以在诗篇说若不是耶和华建造往哪里，有没有？若不是耶和华看守我。那么你看整个旧约的在旧约后面先知书里面讲到 就是这些人做事没有透过神，所以离开了活水的泉源，为自己凿出一个池子，有没有？他们不肯去等候，不听先知的话，对不对？所以他们就落到审判跟苦难里面，有没有？那么就是说耶稣在这里来说明一件事，新的时代，在旧约的时代呢是神在做事，新约的时代是人子在地上来做事。人子就是他站在人的地位上跟神联合来做事，这个就是神创造人类的欲。主耶稣在这个以人子的身份哈来做事呢，就预表呢他要恢复到神创造人的一个计划，是要人来做神的工，但是不是靠着堕落的人照着自己的意思，这个是一个很严肃的一件事情。这个对不信的人，对基督徒都是一个相当严肃的。所以在这里我希望你们从这里可以研究一个题目，叫做什么呢？主耶稣跟父神的关系。从这里开始就讲主耶稣跟父神的关系啊、哦，主耶稣跟父神的关系，这是一个研究的一个题目。因为呢，如果我们了解耶稣跟父神的关系，我们也了解我们跟主耶稣的关系应该是怎么样，有没有？主耶稣为什么能够是蒙神的喜悦？因为他跟父的关系有这个关系，对不对？那我们如果能够蒙神喜悦呢，我们能够蒙主耶稣喜悦，必须我们跟主耶稣有跟他跟父的关系一样的原则。有几个原则呢？第一个呢，他第十八节，他是我认为他是与神同工的，他是与神同工。他说我父做事直到如今呢，十七节哈，我也做事，有没有？他是跟神同工的。那下面就讲到他做事的一个原则。第一个呢，凭自己不能做，有没有？他是可以做，他自己不能做，就是他倒空的自己的权利，他是凭自己，不是他不能做，他不凭自己做。第二个呢，他能够做跟神同工呢，因为他照着父所指示的做，有没有？那为什么他能够蒙父的爱呢？因为他照父的指示做，有没有？那所以这里就讲几个原则啊，讲的主耶稣为什么能够，然后还有就讲到从二十二节到三十节，看到父将审判的事交给子，有没有？有没有交给主？那交给主的意思就是说，一个真正的顺服的人啊，就不但神现，就是当然神为什么把审判事交给他呢？因为呢，他神要把权柄赐给他的儿子，对不对？然后叫人尊敬子如同父一样。因为他怎么样来审判呢？在我看到哈，他的审判呢，就是说他的审判是根据现在有没有接受，有没有信靠他，有没有归向他的问题了，对不对？然后这个审判的标准就是根据现在啊，信的人，就他说在这个第二十四节说，听我话又信差我来就有永生，不至于定罪，已经出死入生，有没有？审判是根据现在有没有信他啊。那么然后下面在第五章哈，第五章，这里有啊、哦，有一个地方我想跟大家补充一下，安息日哈，安息日的在属灵的意思上哈，在这个旧约里面，创造是安息日，神歇了他的功，有没有？然后神歇了功，但是神不但歇了功，也叫人安息日要歇自己的功。是想神创造人本来是一个有使人安息的，因为人堕落以后，神在用设立一个安息日让人来享受这个安息，就旧约的时候。那新约里面讲到安息日，就是 讲到说呢，神的真正的属灵的经历呢，就是要进入神的安息。那怎么样的进入安息呢？只有一条路呢，就是接受你凡事，他是安息日的主，对不对？你凡事照他做就有安息。比如说耶稣在安息日替他替这个病的人，就是医治了这个病人，对不对？这个他是表明说，倘若这个人顺服的话，他就能够进入属灵的安息。这个人如果拒绝听耶稣的话，他还是没有办法进入安息。就是如果人尊主为大的时候，就能够进入神的安息。这个就是安息日主的意思，安息日的意思。哦，这是我看到，因为他是安息日的主，在别的其他的福音书里面讲，人只是安息日的主，有没有？他讲，就是说，这是讲到一个。那么还有我看看，那下面我看到讲到父子的关系里面，我们再看到二十，请大家看那个五十二页在这里啊。我刚才已经说明了，在这里面一段里面有一个重点，就是说耶稣在地上的是站在耶稣行的是站在人的地位上，然后呢这个行父的事，他是站在人的地位上，哦，他不是站在神的地位上，所以他跟父的关系的正常的关系是他做事情有见证，有父的印，能够做父的事情。那么这样的关系呢，也是在基督徒在地上呢成圣的原则。啊，我们如果跟神跟耶稣没有正常的关系，我们做任何的事情，第一个不能够成功，第二个也不能够被神接纳。这是讲到那，所以在这里哈，汤普威廉在这个第五十三页有没有看见？他说，人子之所以成为审判官啊，是因为他有人格。那么他是，我们不是按着至高哈圣洁神的灵的标准受审，那是按照达到完全的人性受审。你们请看罗马书第二章哈，耶稣为什么在地上有一个审判？他从父那里得到审判的原因，因为他在受洗的时候，你们看他在约旦河受洗，他说天上有一个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有没有？因为他在地上三十年的生活是蒙神悦纳的。耶稣能够出来传道有两个条件，一个条件呢，第一个条件他的人格，他的人格在神面前达到完全了，他可以出来，他说这是我的爱子。所以一个基督徒的侍奉的基本呢，就是你的人格达到完全，达到一个某种程度。第二个呢，所以圣灵能够高抹他，有没有？他说神用喜乐以高他，胜过高他的同伴，有没有？因为他完全的顺服，所以喜乐以才会高他，高胜过他的同伴，有没有？神是公平的，耶稣跟我们站在同样的地位上。施洗约翰有，但施洗约翰没有办法达到耶稣那个程度，所以施洗约翰没有办法耶稣那么高，对不对？是不是？那耶稣，所以神按将来审判是按着耶稣在地上的生活的标准来审判，不是按着他是神的完全来审判我们。所以将来大家都没有推脱，没有推脱的余地，因为希伯来说他凡是受过试探了，有没有？只是没有犯罪啊。那将来你不能说，啊，你是神啊，你要要求我太厉害了。没有，他说我照着我儿子的标准。你看罗马书第二章。所以我们今天如果要知道自己完全不完全哈，你去看你的行为跟耶稣的行为相比。所以我在看有一本书叫做牛顿的一本叫做利未记灵训。他说 我还没有看到立位经营训，我不知道说我们基督徒如果外面没有犯道德的罪，我们也很认真追求主也侍奉，那请问要认什么罪？那思想，那按着什么标准？那思想如果我也操练了，思想不想了，不是胡思乱想，那我几乎就是没有什么罪可以认了。但是他从立位记讲到哈，立位记有前面三个记，一个凡记，一个数记，一个是平安记，有没有？这三个记呢，就讲到呢我们要认罪的三方面。立位记灵训里面，第一个呢，凡记哈，凡记、数记、平安记是不是为着，不是主要不是。是赎罪，但是为什么要摆在最前面？而且这三个祭叫做馨香的祭，有没有？什么叫馨香祭？这三个祭预表主耶稣在地上的生活的三方面能够满足神，只有他，我们借着他才可以来到神面前。那我们每一天只要认，我们每一天要认的罪，就是说把我们不完全的地方来宣告耶稣基督在地上。这三个祭是说表示翻译是讲的完全的奉献，数祭讲完全的行为，数祭是讲的行为，平安祭是讲到他跟神之间没有任何的悖逆的罪的罪性。那我们今天为什么我们每次来到神面前呢？只有说我把耶稣当作我的祭物献上，对不对？我才可以坦然无惧来到神面。不然的话，我们哪一个是完全奉献？我们哪一个行为会好？我们哪一个我们里面没有悖逆？有没有？那我说，如果我的悖逆，所有的主耶稣啊，就神啊，你求你按着耶稣基督的完美接纳我们。所以以色列人借着三种献祭啊，可以活在神面前。不然如果神纠察他们罪，他们早就在旷野，对不对？连大卫都没有，都大卫也犯罪了，对，连摩西也不行啊，有没有？所以不发脾气也是有罪啊。第二个，他没有完全，不一定完全受苦啊。第二个，他的行为也不能完全啊，对不对？第三个，他里面总有罪性嘛，总有悖逆嘛。那所以以色列人怎么，其他后面才讲到个人的罪啊，前面都是讲到那个达以耶稣标准的，因为神以耶稣的标准来审判，对不对？因为耶稣标准是神的标准啊。最好你看，我们在看罗马书第二章第十六节，所以神审判，所以将来为什么在天有千禧年的问题啊，有得胜者问题，这个就是取用基督成圣的问题啊。如果你没有成圣，你倒没有办法进入那个千年国度哈。你看，就第二章里面讲到神审判哈，有两个方面。第一个，我们看看，第一个方面，第二章的第二节说，我们知道行这样的人哈，神必照真理审判他，有没有？那真理审判他，啊，真理审判他的标准呢是什么呢？在十六节了。你看啊，十六节哈，就在神借着耶稣基督审判什么人隐秘事的日子，照着我的福音所言，有没有？他不但是神，就是借着耶稣基督这个标准来审判，特别讲到人的隐秘是内心的部分。真理，神的真理的标准呢，就是耶稣基督的在地上的生活行为。所以基督徒的目标呢，就是向着标杆之宝效法基督，有没有？所以腓立比书第三章他说，我只有一件事，望着标杆之宝，有没有？我要晓得他复活的大能，效法他的死。因为只有凭着信心晓得耶稣从死里复活，要把我们的生命塑造成为他与他相似的。那罗马书第八章说招来的人叫他磨成神儿子的模样，有没有？这就是圣灵的工作。好，我们再看，那么到我们再看一段，在这个地方哈，第五十五页哈，五十五页 啊，这就是我刚才有写的，主耶稣在这里有写哈，主十五页的那个这里第五哈，第五哈，可能你没有写，这是汤也是汤姆写的，他说主在最后第三行，他说主在地上的生活就是神设立审判万有的唯一标准，有没有？人子得到审判的权柄，也是根据他谦卑道空及完全的个性及从父得所得的权柄，有没有？这个我没有注，应该给他写后面是给他括弧，这以后我要修正哈。
老师，那个汤普是英文是什么 ？Thomas 吗？他的名字。
William， 可能 Tom。
Thomas，
可能 Tom， 我回去再看看哈，好不好？那么还有就是说，五十五页第五吗？有没有看到？第五哦，我怎么听见怎么审判，有没有？好好，然后三十五第六哈也是可以说明哈，第六哈也是讲说，这个基督徒如果只是喜欢别的基督徒的见证，只是喜欢人，他这个光哈，他的光的意思这里没有说明啊。约翰的灯哈不是真的光，有没有？那是指引人到真光那边去，但是很多人只是喜欢他的光。一个人如果不跟随主啊，会谈基督、别人基督、别人的见证，但自己没有愿意来改正自己的行为，有没有？特别在一些很追求的团体里面，都讲啊、哦、某某人怎么属灵，某某人怎么属灵，他都不去效法他们的，不去来到主面前，然后改变自己哈，这是一个问题。那他说哈，在这里第七段说，第三十七节他说，你们没有他的道存在。再请看56页哈，56页中间有一句话说，因为你没有他的道存在你们心里，有没有这样讲？为什么犹太人没有他的道存在心里呢？第一个呢，他们没有存心要顺服，所以没有圣灵的感动，怎么样呢？第一个呢，施洗约翰的见证，他们不可能接受，有没有？对不对？所以他如果不能接受施洗约翰的见证，他就不能接受耶稣的见证啊、哦。如果有神的道呢，有神的圣灵在他的里面，神的启示，他们就可以认识耶稣基督啊、哦。这个就第八页，这是第八里面这有讲哈，第八里面说，你们从来没有听见他的声音，有没有？没有听见他的声音，这就是这里的注释哈。啊，所以律法哈是律法是一个训蒙的师傅哦。如果真心寻求的训蒙的人，他就会找到神，会找到耶稣。你看大卫在旧约是在律法底下，有没有？但是他也可以找到神，他只要真心的，他就会听到神的声音。从律法哈，如果真正的他专心寻求的时候，这个专心寻求顺服律法的人一定会遇到神，你信不信？他从外面的行为，他到一个地步，他会发现，他说，所以大卫的祷告说：“求你要赦免我的罪啦。”他会真心的，然后神的灵就会来教导他。这个是关于那个好，还有5分钟哈。所以为什么今天我们基督徒也是有这个规矩，有这个过程的？比如说我们虽然不是在律法里面，但是我们是在福音的律法里面，有没有福音的？你在一个团体里面，这里面有一些教导是一个福音的，是福音的，但是如果你去遵循比旧约的律法的人，他们还有更圣灵的帮助，有没有？但是如果你不肯严格的去立志去遵守的话，你根本跟圣灵没有份啊。所以你看，追求的基督徒就会更新，不追求的根本，你天天听恩典的道，圣灵充满，还是老样子。为什么？这个就是讲，为什么在主耶稣那个时候，有人能够信，有人不能够信，就是因为根本不愿存心，又存心就不想遵循了。所以到了第六章前面说，立志就必明白，有没有？立志遵行就必明白，就是这个道理。好，那还有几分钟，没关系哈。那 四个见证哈，有应该有五个见证啊。第一个见证是约翰，施洗约翰的见证。第二个呢，父为他做见证，就是圣灵的见证，因为天上有圣灵下来哈，像鸽子。然后第三个呢，父差子做的事，这样做见证。第四个呢，圣经做见证，有没有？第五个见证这里没有写，我想第五个见证，耶稣自己做的见证，有没有？他对撒玛利亚说，我就是基督，有没有？自己常说，对不对？那他说我与父，他就说我，他常就是他说我与父同等，就是一个见证，有没有？这是见证。嗯，那我们再说哈，从这个四个经历里面，我看见我们都需要有经历。第一个呢，借着别人的经历来找到主；第二个呢，借着父圣灵的感动，我们会找到主。第三个呢，借着耶稣的事情，我们可以认识主。第四个呢，借着圣经，我们也可以认识。第五个呢，耶稣直接向我们说，就像撒玛利亚妇人说，有没有？这个就是跟我们的经历有关啊。耶稣会向撒玛利亚妇人，你不能说耶稣只是向他们，没有一天耶稣会跟我们说啊，有没有？我们认识主是有时候是主直接跟我们说话。好，我们第五章就到这里了哈。好，我们就休息。好，我们就休息。